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4月20号星期一，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昨天呢，我们那期非会员直播里啊，讲到19名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依法罢免的人大代表。哎，这里边呢有一个人因为时间的因素啊，昨天没讲上。这个人的名字啊叫练月琴。这个姓是很奇怪的啊，练习的练。哎，这个大家看这个武侠小说啊，白发魔女传，哎，那里边呢有这个姓。那位女将叫练霓裳。而现实生活当中跟这练月琴呢都是江苏省大同乡的还有一位名人，女演员练树梅，现在呢叫练练。这个人曾经在《延禧攻略》呀、《雪迷宫》啊里边担纲重要的角色。这位练月琴是1971年出生，是标准的70后，江苏省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就说70后这茬人啊，被提拔到重要的厅局长或者说副部长以上的干部，在全国范围内不说屈指可数，也是啊凤毛麟角。因为70后还没有完全正式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的高层。但是很可惜啊，在台办主任这个位置上练月琴就止步了。那么练月琴下一步面临着什么咱们还不知道，不过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位70后，他的结局已经固定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现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两江新区的第一把手罗令，也是1971年出生，上个星期五4月17号被正式官宣为啊中央纪委和国家监察委重点调查审查的对象。完了这个人啊，而由这个罗令，我们今天要讲一个核定本，这个核定本就是重庆市这么多年以来，从2012年薄熙来落马到今年14年当中啊，副市级以上领导干部大概是有12人先后落马，这里边包括已经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身份的薄熙来和孙政才，也包括今年三月份刚刚被拿下的重庆市建直辖市以来首位落马的市长啊，胡恒华。而且这个重庆市啊，这里边它有好几个啊打破记录的问题，比如说刚刚咱们说这个胡恒华，他是重庆市建直辖市以来首位落马的市长。那你说薄熙来不也是重庆市啊建直辖市以来首位落马的这个市委书记吗？对不对？那么再往后看啊，徐明，这是薄熙来从商务部带到重庆市发展的这么一位重要干部。这个人曾经在国家纪委、国家经委工作多年，都没有失过手。结果到了重庆市之后，跟着薄熙来，最后大家看到63岁啊，徐明啊，被人家从家里给带走了，他已经退休了。最后徐明的政治生涯，中央是怎么给他做的结论呢？他是国家粮食局这个啊副部级单位自建立以来首位落马的省部级领导干部， 就以这么一个身份为他的人生画上了句号了。而且我们再看一下啊，就是说这个十二名副市级以上的重庆市的领导干部，他们每个人身上那都是有着各自的沉重的历史的啊。我给大家念叨一下，何挺，这个大家知道啊，重庆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哎，他是比较集中落马的那一年当中被拿下的。哪一年呢？就是公元2017年。这一年五月份，先是拿掉了重庆市副市长穆华平，接着六月份拿掉了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何挺，七月份拿掉了市委书记孙政才。孙政才实际上也有一个记录，就是党的十八大之后首位任内落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所以你看啊，这个重庆市这个初期冒泡的地方真是太多了啊。咱们接着说这个何挺。何挺这个人在公安系统啊，就是说在公安部啊，整个深耕了20年呢。20年都没有事儿啊，调到甘肃省也没有事儿，结果调到重庆市就干了5年，完了。实际上不光是何挺，咱们刚刚念到的这两位啊大牌领导，薄熙来和孙政才，何尝不是啊。薄熙来大家知道啊，1984年那就已经到辽宁省去工作了，对吧？足足干了20年呢，从大连市的金县起步，一直当到辽宁省的省长，然后调到商务部工作，在重庆也就工作5年呢。从此以后完了，对不对？孙政才也是啊，孙政才大家知道他是22年的农林口啊，在重庆任职也就是5年，完蛋了。类似啊，薄熙来、孙政才、何挺这样的例子还有啊，我再给大家说几个。陆克华，安徽人，他落马前夕是重庆市委常委、重庆市委政法委书记。这个人是什么概念呢？这个人在建设部啊，从这个学校毕业就在国家建设部工作，后来叫住建部，整个干了30年呢。结果在重庆就待了6年半的时间，就给逮起来了。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个人物啊，邓辉林，也是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他本身就是湖北人，所以他在湖北省工作经历是30年。结果到了重庆啊，就待了3年，就让人给拿下了。啊，还有一个啊，更厉害，吴纯荣，也是安徽人，32年安徽省。啊，深耕农田水利口。哎，他跟这个孙政才啊，还有这个邓辉林他们的这个啊工作领域非常的接近。后来吴纯荣在重庆市干了5年。5年以后，这老吴啊还活着从这个重庆市出去了。哎，调到了山西省政协担任主席，可是没办法，还是给抓了起来。当然，这个中央公布这个吴纯荣犯罪的轨迹 是从他在合肥市任职期间就开始了，就是说也不能完全怪这个重庆官场。但是别忘了啊，吴纯荣也曾经在两江新区短暂的担任过第一把手，就这两江新区啊，历任领导这个路啊也是非常坎坷。三明嘛，这个翁新明啊，林月明、徐明，徐明被抓了，翁新明和林月明这两个人就做到了副部级，就止步了。还有一个重庆市啊被抓起来的副市长叫熊雪，2023年5月份给逮起来的。这个熊雪本人也曾经在两江新区担任过两江新区管委会的副主任。哎，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啊，唯一一个在12名落马的副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当中逃生的，就是重庆市原来的副市长穆华平。他是12年北京的工作经历，在重庆干了17年，最后落马呢是最客气的方式，留党察看啊，没有罢免也没有抓捕，没，这个算是经得起一点历史的考验了。大家看一下啊，就这重庆这官场直接反映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就是大清朝啊这个官场上有两个段子。什么段子呢？就是最苦的差事，最磨练人的差事，四个字：冲、繁、疲、难。这四个字因为时间的因素我不给大家展开了。还有最得意的啊差事也是四个字：鬼使神差。哎，可是呢还有三个字，这三个字是大清朝官场上最吓人的三个字：险、死、绝。就是说这个有一些职务啊它是危险的，甚至伴随着死亡啊，伴随着绝户。什么叫绝户？满门抄斩呢、啊、那就叫绝户啊，险死绝。清朝后期有这么一个职务，就类似于这三个字里边描述的样子。大清朝的两广总督，哎，大家知道啊，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这两广总督被清朝的各级官员视为最可怕的位置。林则徐的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民族英雄折了，对吧？再往后看，琦善那是世袭罔替的一等侯爵呀，在两广总督任上折了，抄家嘛，对不对？还有一位更厉害，大清朝的皇太子爱新觉罗齐英，宗室贵族啊，他的祖宗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亲弟弟，结果两广总督任上啊，不光是折了，直接被皇帝赐死了。还有这个叶明琛啊，两广总督被人家英国人给逮去，给弄到印度去了。哎，所以啊，就是说自古以来也官场上有一些地方那是轻易不能去的，去了之后大概率啊活下来的希望非常的渺茫。咱们看一下这个重庆这个官场啊，事实上这个重庆不光是在咱们新中国这个大时代里边扮演这么一个重要的角色，在咱们中国整个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重庆市那也是导火索级的城市啊。重庆是怎么得名的？宋光宗赐名重庆。大家知道南宋啊有两道最重要的生命线呢、啊、 一个是襄樊一县，一个是巴蜀一县。这个巴蜀一县就是以钓鱼城为核心的重庆战区，结果被蒙古人啃了30年，给啃下来了。襄樊一县啃了40年，啃下来了，然后南宋100多年的天下崩溃了，对吧？而咱们知道啊，网上经常有那句话叫什么"崖山之后无华夏"啊，这话到底是对不对？咱们不考虑啊。但是元朝灭亡南宋，让中国走上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这个应该没有争议，对不对？那么还有就是1937年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抗日战争啊，中华民族又一次迎来了生死转折关头啊，对不对？这也是明明白白写的。那么到了1949年，就是1937年之后的又一个牛年，咱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社会再一次面临重大历史转折关头，重庆又成为导火索了。昨天咱们不是讲那小说《红岩》吗？对不对？当初把这重庆啊，国民政府把它定义为陪都，这个名字啊，要是倒过来念，这个谐音梗可是挺吓人呐。陪都啊，倒过来念就是都陪，没有一个是胜利者呀，都是输家呀。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重庆市这个官场啊，确实是问题太严重了。包括像胡恒华这样的人，在这个湖南啊任职这么长时间，到重庆才干了多久啊，马上就东窗事发了，是不是？当然这些事情包括这些人所犯下的事情，你不能都说这是因为重庆官场，对吧？那就让我们想起了著名的啊士大夫代表级人物晏婴说的那句话啊，橘生淮南为橘，橘生淮北为枳。这个话放在重庆市官场也不能够说完全成立。有些人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吴春荣，他在安徽省任职的时候就开始贪污腐化了嘛，对吧？但是有些人确实是啊，在走上重庆市官场之后一天一天堕落起来。而且有些干部咱们看一下啊，他就是重庆市自己培养的，在这个12名落马的副省级以上干部当中，重庆本地人啊就有3个，谭七伟，重庆石柱县人，郑红，重庆市江津县人。大家知道江津县是什么地方？党的第一位总书记陈独秀去世的地方，对不对？那么这些人啊，他们是土生土长的这个重庆市干部，从这个重庆市一点一点被提拔上来，他们的腐化怎么能说跟重庆市官场没关系呢？好了，今天呢，咱们这个话题就说到这里，再见。